平安啊，请大家为唐牧师祷告。唐牧师大家知道他几岁了吗？70岁了哈，数十年如一日到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去为主传福音。我知道他过去好多年来哈，一个礼拜就是走从印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然后又回到印尼，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子走，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70岁啊。所以我们还年轻的哈，一定要常常为他祷告啊，而且带人来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唐牧师据我所知道是影响最多年轻人奉献全职侍奉的一个中国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传道人，为他祷告。那我跟师母也受他影响很深啊。我们交往的时候，这个30多年前了哈，那时候都彼此认识，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对方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位哈，所以我们两个都分别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上帝，如果他就是你所预备的话，请你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啊。那时候1976年哈，唐崇文是有一次在台湾开这个青年的一个培灵会哈。那我信主之后，我就很怕参加培灵会，因为somehow我知道有一天上帝要呼召我全时间侍奉，所以我就很拒绝参加，所以我是决定不去的那而且第二天又是要考试哈。可是很奇怪，我是身不由己的去了，因为我要带几个侨生去听布道会，我就去了。那我没有通知师母，那他呢当天晚上要上班，所以他也决定不去，所以我们知道对方都不去了，但是有人帮他代班，所以他就去了啊。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不知道我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但是在上帝那一天晚上就同时间呼召我们哈，用唐楚荣用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神，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句话一直敲打我的心哈，到最后呢，我也是身不由己的，唐崇荣牧师呼召的时候呢，我就身不由己的走在台前哈。那时候每一次唐崇荣牧师呼召的时候，都会喜欢唱一首歌，大家知道吗？十字架，十字架，我们就唱啊。那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闭着眼睛祷告，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我说难道他也来了吗？就祷告完之后张开一个眼睛，他就在前面，师母就在前面，他也说这个声音很熟啊，难道他也来了吗？张开眼睛我就在前面，所以呢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走到台前全时间奉献啊。所以那天我们是不约而同的参加了这个培灵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手牵手回家啦，一直牵到今天。所以呢，唐牧师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上帝使用的仆人在多方面真的是造福人群。神所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参与，让人能够听闻福音哈。我们一起来翻开路加福音第15章哈。我们今天要讲路加福音第15章。那你翻到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关起来，我们就先读第1跟第2节，我来跟大家来读哈。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看，一边思想里面的意思哈。好，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我们再度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书卷，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这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分别为圣，让你自己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听的讲的都同受造就，同蒙主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在路加福音15章的信息里面呢，耶稣用3个比喻向2种人说话。一种人呢，就是税吏跟罪人；那一种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哈。那从沟通学来看呢，当时耶稣所面对的是2个层面的听众啊。那么第一层面的听众就是税吏跟罪人，是主要来听到的啊。他们很认真，圣经上说他们是挨近耶稣的面前，挨近耶稣那边要听耶稣讲道。那第二层面的听众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主要不是来听到的，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的，他们是要来议论耶稣的，但是呢，耶稣也有信息要传给他们。那从整天的信息来看呢，那么第一层面的听众是对外的，这是所谓失落的，是罪人，是被人嫌弃的。那第二层面的听众呢，是对内的，所谓家里的人，是对家里的事物很清楚很熟悉的这些法利赛人跟税吏。那这两层面的听众呢，耶稣都有信息给他们。可是在这里呢，整篇信息让我们看见耶稣的重点是希望第二层面，就是在内的人能够听见天父的心声，能够体贴天父的心，能够讨上帝的一个喜悦，做成上帝要他们做的工。我们这里讲到说，第一层面跟第二层面的听众，通常我们每一个人沟通都有不同层面的听众，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去医院探访病人，离开之前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祷告，对不对？那么为病人祷告，请问你第一层面的听众是谁？主要向谁讲话的？有人说病人，难怪你的病人不会好，因为你祷告，你主要不是跟病人讲话的，他不是第一层面的听众，你主要是跟谁讲话呢？是跟上帝讲话，对不对？当你跟上帝讲话的时候，祈求他的恩典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也希望第二层面的听众听到这个祷告，产生他的信心，对不对？第二层面的听众就是这个病人啊，对不对？那第三层面的听众是谁呢？旁边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隔壁病床的这个病人哈，你也在祷告当中开布道会，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的沟通都有不同层面的哈。那不久以前，布希总统在媒体向媒体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把宾拉登从山洞里面给他熏出来啊。那他第一层面的听众是谁啊？每一天读报纸的这些美国的读者，跟收音机、电视机前面的这些美国人，第一层面。那第二层面的听众是谁呢？可能就是他的盟友哈，这些一起要结伴打仗的这些。那第三层面是宾拉登啊。那布希向美国人讲话，他主要最希望谁听到他的话？宾拉登，对不对？第三层面的。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用三个遇到故事向两个层面的人讲道，但是更重要的乃是对第二层面讲道。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他对外的信息是什么呢？对罪人、对这个税吏所讲的话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如果跟主人失去联系的话，就失去了平安。与主人失去联系，就失去平安。第三节到第七节，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耶稣第一个遇到故事是讲到一个失羊的故事啊。他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他就把九十九放在旁边，然后去不顾一切来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那圣经常常用羊来去代表人啊。羊是什么呢？羊就是最容易迷失方向的动物，羊是没有护卫能力的，是很容易遭到豺狼野兽来去攻击吞噬的。羊是需要保护跟指引的，那主人知道他一定要去找，要不然的话他是危险的。那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像羊一样，都像羊一样啊。那以赛亚书56章11节讲到说，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那为了利益，为了好处，人们往往不变方向。所谓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以完全是以利益导向的啊。为了利益，常常有人甚至铤而走险。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贩毒走私被抓到的话，一定是给他吊死的。不管是谁，连总统，美国的总统去求情都没有用，一定会处死刑的。但是还是还有很多人为了这个丰厚的利益而铤而走险啊。那如果 羊跟主人失去了联系，没有主人的杖，没有主人的杆来去引导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牧人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受他的保护，免得我们受到危险。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容神一人，容神一人。还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边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天使怎么唱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要荣耀神，所以他离开世界之前他怎么说呢？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他来到世界主要是给平安带给人，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向他的门徒怎么说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从死里复活遇到门徒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与主人失去联系就没有平安。很多时候我们把平安跟安全混为一谈，你觉得是你很安全，你家里面一层一层的铁门把强盗锁在外面，也把自己关在里面，你以为你很安全啊？你买了很多的保险，保险越买的越多越怕被人谋杀啊，对不对啊？这个安全跟平安不一样的，平安就是在患难当中在风雨的当中仍然是稳妥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一个稳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啊！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天堂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天堂的图书馆里面去找这个 DVD 哈，看当时天使是怎么唱的。我相信天使唱的一定是淋漓尽致，都用高音独唱、低音隐唱、二部重唱、四声混声哈，全体的大合唱，要把这两句话淋漓尽致的表明出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人离了主之后就没有平安。圣经罗马书第8章6节讲的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跟主人失去联系是没有平安的，是危险的。那第二向外的信息就是说，与主人失去联系就失去了应该有的价值，与主人失去联系就失去了价值。第八节讲到说，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自找找着了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耶稣的第二个遇到故事是一个失钱的比喻，一个富人有10块钱，失掉一块，他就点上灯，而且呢打扫屋子，细细的找，一直到他找着为止。我们都知道，一块钱的价值不在那一张纸的上面，而是它所代表的一个馒头、一块面包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你拿一块钱出来，放在一堆的废纸堆里面，放火去烧一样可以烧掉，对不对？它的价值不在那张纸上面，它的价值在它所代表的一些的东西啊。那但是如果一块钱不在主人的主权运作之下，它就不能够产生它的价值。怎么说呢？主人的主权的运作是什么呢？ OK， 这块钱在主人的手中，那主人要买一块馒头或者是一片面包，或者是做一个投资，或者是周济穷人，这是主人有了这块钱在他手中，随他的意思来去运作，就产生了他应该有的一个价值。他如果这块钱不在主人的手中被主人运作的话，那遗失了到最后就变成废铜破铜烂铁，腐蚀掉了，或者是一张纸就腐蚀掉了，就没有用啊。那马来西亚我生长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的华侨哈。那马来西亚从英殖民地独立的时候哈，当时我们所用的钱就是所谓的英国的乐币哈。那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钱币改成马币，从乐币改成马币。 啊，他政府就要我们把所有的钱到银行里面去，把乐币换成马币啊。那时候我们才发觉我的祖母很有钱啊，他从屋梁上面拿出一些钱来，床底下就找到一些的钱来啊，枕头下面也有钱，到处都找到钱来啊，就换成马币啊。那过了大概5年10年的时候，偶尔也在床底下找到一些的乐币，可那个时候呢，这个乐币已经没有价值了，啊，因为它应该产生价值的时候，跟主人失去了联系，那么它的价值就没有办法产生啊。那今天我们肉身还活着的时候，必须要跟生命的主人发生联系，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也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启示录3:20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也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生命跟神的一种的联系。神爱我们，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你天天到教堂就是基督徒。天天读圣经就是基督徒，甚至天天奉献就是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圣灵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这要我们自己愿意心甘情愿打开心门，透过祷告接受圣灵进入你的生命，就是 Christ in one，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么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有没有赐平安的主在你的里头呢？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呢？如果你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轭上就有属灵的印记，承受产业的印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那在你里面的，只比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所以基督徒就是曾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内住的人。那有一些东西哈，因为有价值所以才有人爱，但是价值变更了之后呢，就没有人爱了。那一个 Mercedes Benz 因为它新啊，所以呢价值几万块钱、10万块钱，所以有人爱。可是过了5年、10年，变成破铜烂铁，还有没有人爱呢？就没有人爱了，对不对？所以它的价钱没有了，就没有人爱。但是有一些的东西，因为有人爱，所以它的价值连城。我们住的地方 San Bernardino 每一年都有这些古董车的一个展览。那每一年这古董车开出来的时候，真是非常漂亮哈、啊。那么有一些是30年、50年、60、70年的古董车都有哈、啊，是因为有人爱它，天天去刷它、摸它、保护它，所以它的价值越久越高。所以有一些东西有钱有价值，所以有人爱；但是有一些的东西因为有人爱，所以它价值越来越高。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你是爱到底的，而且他永远不撇弃你，只要你进到神的面前，他就拯救到底。因为这样上帝的爱，你的生命是有宝贵的，是有价值的，而这些的价值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去取代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东西来去换取生命呢？所以生命气息从神而来，一个人的价值跟生命的主人必须要恢复联系，并且让他的主权运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我们的价值真正产生。大家有没有戴过手套？你如果没有戴过手套，你至少看过手套，对不对？那手套是按照什么形象样式造的呢？手，不是按照脚，对不对？是按照手的形象造的。那这个手套造了之后，它摆在那个地方，它没有什么价值的。为什么呢？它要洗碗不能洗，他要开车不能开，他要拔草不能拔。他真正的价值在什么时候产生呢？就当手伸进去的时候，他的价值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灵就不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人自古以来，哲学家文学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他的价值是当神进入到他里面去的时候，有主权运作在他生命的时候，这个人的价值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故事讲到说，与主失去联系就没有平安。与主失去联系，在第二个故事里面讲到说，我们就失去了应该有的价值和尊严。那第三个遇到故事，从11节到24节，与主失去联系就失去了供应。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把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但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先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第三个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问一个诺贝尔文学得奖说，在你的看法当中，全是自古以来最感人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他毫无疑问的就说，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这里说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外流荡。浪子哈，之所以成为浪子哈，首先是心态上出了问题。那这里讲的说啊，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说他应该得他父亲的家业。在座做学生的，有谁敢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学费交给我？除非你每一科都拿 A， 对不对？有谁好意思跟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你什么时候离开，那是你的事情，我应该得的。而且我们每一个都不应该这样子想，也不敢这样子说，我应该得的。可是浪子之所以称为浪子，是因为他心态上认为他应该得他父亲的产业，所以不顾父亲的感受，他将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那么就像在外流荡啊，那么应得的家业啊，应得的家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是这个浪子心态不对之后的一种的生活，结果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怎么呢？穷苦起来，经历苦难。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哈，那他就醒悟过来啊。苦难让人清醒。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911事件发生之后，全美国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灾难让人清醒，灾难让人清醒。那么这个孩子就清醒过来，他第一件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父亲有那么多的东西，难道我还在这里放猪吗？啊，那回到父亲的面前，他必须有一个反思。一个人懂得反思是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啊。他反思，他知道他父亲有啊。他反思，知道他父亲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源头，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们在他的里头也得了丰盛。丰盛的生命不是丰衣足食，也不是名誉地位钱财等等，是在生命的里面的一种的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种丰盛的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在他的里面有丰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只有神的里面才有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啊。跟主人失去联系，就失去了供应啊！真正满足人心的供应，圣经告诉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面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不是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能给我们的啊！我们常常讲的说，中国这个字欲望的欲哈，就是这心永远像山谷那么大，永远都是欠缺一点的，永远不得满足。衣柜里面总是少一件衣服，鞋架上总是少一双鞋子啊！总是觉得说权力不够， 总是觉得掌声不够，总是觉得别人的关怀不够，总是觉得说人家没有办法达到你的一个标准，人总是不得满足。除非他透过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回到日光之上的一种的生活，那才能够从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又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与主人失去联系，我们就失去了这种生命的供应，这是对外的信息。今天我们宣教，我们布道，我们所传讲的是什么呢？今天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我们中国人所要求的是什么？腰缠万贯，对不对？出入平安，子孙满堂，这不是平安的要求，是一般人所需要的吗？啊，价值，人生的一种意义和价值。所以人生吃饱了住暖了，一些政治家哈，如果他有远见的话，不会轻蔑人的尊严，因为人有一种尊严的一个要求，一种价值的一个要求。你给他吃饱吃喝饱足之后，他就满足吗？你就可以诋毁他吗？如果不尊重人，没有人权的话呢，这个政权是不能够长久的。所以呢，人所要求的是平安，真正内心的平安。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人的价值提升。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呢？物质、精神、灵性、感情的一种的源源不绝的一种的供应。所以我们所到之处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们平安，他我们给我们供应，他能够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管是在非洲蛮荒地带，北美丰裕的一个城市，每一个人的要求都是这些的东西。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不管在近处远方，在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当中，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人生各类需要问题的答案。那他对内的信息是什么？第二十五节开始，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回来了，你父亲因他得他无灾无病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跟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耶稣在这三个遇到故事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是对家人讲的，是对家里面的人讲的，是在家里面耕田的人讲的，耕耘的人讲的。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认为在外放荡的是浪子，可是在家里的也不是什么好儿子，一个是让父亲操心，一个是不体贴父亲的心。耶稣对内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要我们与他同工，他要我们与他同乐，与主同工。主耶稣用找羊、找钱跟浪子的故事来表达他的心声，他在寻找，他在寻找。我们是不是与他同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吗？像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我们是与神同工，耕种他的田地，建造他的房屋吗？我们好像是在田里面工作，像大儿子一样，但是我们要跟主同工，我们必须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这个我们是因爱而侍奉吗？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今天我们的侍奉是责任感呢，还是惧怕呢？还是因为爱的缘故，爱神爱人的缘故？这是 the great commandment 啊，要爱神爱人，所有命令的总归就在爱，就在爱。是不是这样的爱激励我们？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四到七节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诛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 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西结说，三十四章十一节说到，主耶和华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们做的宣教的工作就是去寻找迷失的羊。耶稣在路加十九章十九节十九章第十节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必须与主同工，看重他所看重的世上的灵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的要求简单，我们要与他同工，要与他同工就需要与他同心。第二，与他同乐，跟主人一起欢乐是主的要求。你看到没有，三个遇到故事里面都要求人要分享他的快乐，与主同乐，分享主的乐。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全章圣经的结束是怎么结束呢？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整章的圣经最终就是要要求我们乐主所乐，与主同乐，享受主的一切的快乐。那我们的心是不是讨主喜悦呢？今天我们喜悦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宣教的款项达到目标了呢？还是我们的堂会建好了呢？还是我们的 project 已经做好，我们就很喜乐了呢？当然这是无可厚非，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讨主喜悦，主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些属灵的话，没有真正的去思想其中的意思。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主，到主的面前，我只要求说，主啊，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主的夸奖而侍奉的话，我告诉你还是自我为中心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主啊，只要你喜乐就好了，只要你欢喜就好了，我不求我的益处，只要你喜乐就好了。这是整章圣经的一个要求。三个遇到故事里面同样说，你们与我一同喜乐吧。他的喜乐是什么呢？找着了。今天我们在有一个人得救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与主同乐？这是最能够牵动主心的一些事情，就是罪人悔改得救。那我相信我们的一个宣道主要的目的就是用爱心爱主所爱的人，去寻找这些世上的人，与主同乐。求主帮助我们啊！第三，我们讲到说天父的心啊，天父的心，天父主动的爱。我们常常讲到说主先爱我们，是主动的爱我们，他是迫切的。九十九节放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点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天父主动的先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哈，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主怎么样爱我们呢？他说哈很清楚，他说不是你们爱我，而是我先爱你们。什么叫做先知？就是你还不可爱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你了，把你爱到可爱为止。弟兄姊妹，为什么你那么可爱？是因为上帝爱你爱到底，不放弃你，爱你爱到可爱为止。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他说很多人不可爱，知道吗？你没有发觉很多不可爱的人有吗？啊，在你的邻舍里面，在办公室里面，甚至在家里面，很多不可爱的人啊，真的是啊，不要骗人哈、啊，真的很多我们感觉到很不可爱。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可爱？你知道吗？啊，因为他缺乏爱。缺乏爱的人没有安全感的，是很不可爱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爱他，他说你多给他爱，爱到他可爱为止。那爱不是一个感觉，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命令所要求的不是感觉，命令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行动。所以呢，他不可爱，你就多给他爱，爱到他可爱为止。那么不是他先可爱你才去爱他啊。 而是他在不同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我们都要主动的去表达我们的爱，到最后他能够领受啊。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三个得时候，什么得时候呢？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二个得时候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第三个得时候呢？当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软弱的人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啊！有很多国家他都用强壮的动物来去代表他的国家。新加坡虽然很小，但是他用什么代表呢？狮子啊。马来西亚说你用狮子我就用老虎。澳洲呢用什么呢？袋鼠。印度用大象。美国呢老鹰，居高临下啊。有哪一个国家说我们的国家伟大像老鼠一样啊，伟大像蟑螂一样？不会，对不对啊？我们都喜欢用强壮的一个动物来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喜欢软弱。我们曾经被人家说是东方的病夫，我们就拼命练武，拼命的进步，到最后的四肢强壮，可是心里面还是软弱的。不要以为喊得大声的人就不惧怕，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惧怕他才喊得很大声。不能够看外表，一个人真正强是从内心里面强，他的本钱是在内心。所以呢，罪人可爱不可爱？你到医院病那个监狱里面，我曾在那布道以前哈、啊，看到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排排坐，我就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能够爱哈、啊。可是回到家，家遭小偷了啊，在报章上看到这些惨无人道的这些杀人凶手，你说罪人可爱不可爱？罪人的确不可爱。那敌人可爱不可爱？有哪一个说我的情敌好可爱？不会，敌人是不可爱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是软弱，是敌人，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先知很有讲究。我常常在讲家庭婚姻和夫妻之间有争执是难免的哈。有争执的时候睡觉怎么睡呢？一个面对墙的那一边，一个面对墙的这一边啊，中间隔了一个地中海。你要等对方先道歉，等得到吗？告诉我，等对方先转过来很难的，对不对？那你就不要等，你就先伸出你的手，把他硬硬给他搬过来，他就半推半就转过来，就有希望。看谁先伸手，谁就是赢家。这个先知很有讲究，你要等对方先，永远等不到的。主先爱我们，你就要这样子来去彼此相爱。你看这个天父主动的先放下，他对小儿子就是给。等待相离还远，看见他就主动的跑过去。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哈、啊？这个胡须在飘，衣服在飘，这样子越跑越快的那种慢动作。小孩子呢，怎么样呢？越走越慢啊，越走越慢。啊，可是你看到天父是主动的爱啊，他对浪子的信心比浪子对自己本身的信心还要大。他在等待啊，他对大儿子呢是放下宾客，父亲就出来劝他。劝他，没有说叫他进来，没有，他是主动的出去。天父完美的供应，对外早已经预备了救恩，那个袍子不是回来的时候再量身定做的，已经放好的啊。那我们就是什么呢？信主之后就要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这个袍子的意思啊。戒指是什么呢？预备好的戒指，戒指代表心系基督哈、啊。所以呢，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要彼此交换信物，对不对？戒指代表什么意思？带进去呢，表示说我的心已经有锁定了一个人了啊。所以年轻人，你要找对象的时候，先看他的手上有没有戒指，或者是戒指的痕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fireproof 是吗？啊，非常好的一个影片啊。这个医生想要去勾引别人的太太的时候，他就把戒指丢掉，啊，对不对？这个戒指代表说你有耶稣在你的心中，戴了戒指。那鞋子是什么呢？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要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肥牛主是一种欢庆的意思啊。那对内的一个预备，大孩子埋怨甚至控诉说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产业，你还要为他庆祝吗？可是父亲却不是一个苛责的话，他是让他的儿子知道他是有福气的。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就把这三个遇到故事给他连在一起了。儿啊，你不是那失去的钱，你在我的手中是有价值的。儿子是有价值的，你不是外人。 我常与你同在，你不是那失去的羊，你是有平安的，你不是缺乏供应的，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就把这三个遇到故事整个连在一起，这是天父的一个心声。那今天我们做主的孩子，在主的田地里面工作，做宣教也好，做各方面的侍奉也好，我们是雇工还是儿子的一个身份。圣经告诉我们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有个牧师我所知道的最近要辞职，但是我一直在想，他到底什么东西让他决定去留？是他自己的得失、自己的伤害而决定去留呢，还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得失伤害而决定他的去留？我希望他今天能够回到教会里面，不会因为一点的伤害、一点的得失而就离开了牧人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牧人还是雇工还是儿子？当这个儿子回家之前，他醒悟过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就想到说一句台词，很漂亮，可圈可点的台词。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雇工吧。六句话啊。他醒悟过来之后，他怎么说呢？他知道他是神学很清楚。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秩序是很清楚的。他说，得罪人之前先得罪天，就好像约瑟一样，被主人的太太引诱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去得罪神呢？他知道得罪神之后就会得罪人，得罪人之前先跟神有一些的问题。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神学是非常好的啊。一个人跟人不合适，因为自己里面有矛盾，为什么不能够接纳自己？是因为他不接受造他的上帝。所以一个人人际关系不好，是自己跟自己不好。为什么自己跟自己不好？是跟上帝不合。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个 reconciliation， 一个和好的工作，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跟人能够和谐。所以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他之所以成为浪子，是因为他觉得说，我应得的家业，我配得的家业。他醒悟过来之后，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今天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你认为每一个人都欠你的，你永远没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但是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这是你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起头，一个丰盛的一个源头的一个开始。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但是当他回到他父亲那边去的时候，他把这个台词念得滚瓜烂熟。你看到六句变成了五句，为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最后一句话，把我当做雇工吧，就拿掉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仔细去读，这句话拿掉是有用意的。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就是存感恩的心来去服侍就好了。什么叫做雇工？就是做工得工价，不是存感恩的心，存感恩的心来去侍奉，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心来去侍奉。这是大儿子的一种心态，不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呢，体贴天父的心，我们要去寻找浪子回头。我们的宣道不是一些的节目活动，而是体贴天父的心去寻找浪子回头。不只是到蛮荒地带去，就在我们教会的方圆有很多迷失的羊，我们要去寻找，体贴天父的心，要回到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能够做主讨主喜悦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主的田地里面工作，我们带的是什么的一个心态来侍奉呢？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存一个常常讨神喜悦的心，体贴天父的心。主啊，只要你喜悦，我什么都满足了。当我们把神的喜悦、神的荣耀放在最高的时候，人的满足一定能够被 fulfilled。 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以神为本的，包括大使命，不是因为人的需要，而是因为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本末不能够倒置。 很多时候我们做侍奉的时候，做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人为本。这是美国今天沦落的一个光景。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享受人权、人的尊重、人的一切的福利，到最后上帝就不要了，就被整个国家人民就被吸下来。所以我们永远记得，教会一切的工作都是以神的荣耀为依归的，因为我们是被他所造，按他形象样式造的。当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平安。当我们偷享上帝荣耀的时候，人间就没有平安。所以一切的东西都以神的荣耀为依归，以天父的心为心，以主为乐，讨主喜悦。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凡事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事工各方面工作场所，每一件事情，主啊，只要你喜悦，我就去做。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爱到如今你没有放弃我们，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像真的是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一样。主，我们感谢你的爱，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主，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体会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的宣道，让我们的侍奉、工作、作息，凡事都讨你的喜悦。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在外面的人，你在寻找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他们没有真正满足的供应，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求主你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从你的眼光来去看这一些的和田里面的禾场。谢谢主，求你继续的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